听众朋友，新冠疫情给许多人带来了无法想象的苦难，很多人失去健康，有的人失去了自己的亲人，再也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有些人失去了工作，全家面对经济上的困难和挑战。今天我请到了在范德堡大学做医生的朱大夫来跟我们谈谈，去探望那些有苦难人的时候有什么重点是我们今天的人需要注意的。朱大夫您好。
你好。
神特别把约伯记放在他赐给人类的这个书圣经里面的话，神是希望我们从约伯这三位朋友学习，在我们去探望那些有苦难人的时候有什么重点是我们今天的人需要注意的。
从这些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神教导我们，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一定要设身处地的去给朋友帮助、陪伴、安慰，这种重要性是无以复加的，这样可以让受苦难的朋友能够挺过去，能够坚信神的爱在那里，时时的在支撑着他，不管是朋友还是其他的，这都是神送来的，才感觉到神的大能、神的大爱。我们如果没有神的帮助，我们是挺不过去，只有在这个苦难里面，当我们依赖神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神不光光是我们的密友，他还是我们的救赎主，甚至是像约伯一样是生命中的至亲的亲属。
朱大夫，请您花一点时间来帮助我们认识一下这三位朋友讲的话各有什么样的重点。首先是以利法，以利法这个人，他对约伯说的话有哪一些重点是我们今天的人需要知道的？
就以利法而言，他应该说是年纪最大、最有智慧、人生经历最丰富、也有涵养的这么一个人。他被约伯指责的时候呢，是非常含蓄啊、间接，而不那么尖酸、不那么刻薄，所以说容易让人接受。他的重点就是说，神是公义的，他不可能做错事，神也不可能刑罚没有犯罪的人，他一定会赏赐那些公义的人。如果一些人受了刑罚，势必是由于他犯了某一种罪。我们注意到这里，他前面部分毫无疑问是对的，因为神是公义的。但是问题是，苦难并不仅仅发生在罪人身上。而以利法这种观点提出来以后，约伯的反应是非常的强烈的。他说，我没有犯罪，我怎么去悔改？我不知道为什么神让我遭受这些苦难，我并不是犯罪引来的这些灾难。我想这是这个以利法他说话的一些重点。
那么第二位朋友比勒达，在他对约伯说的话里面有哪一些事情是我们今天的人需要知道的、需要学习的？
比勒达这个人呢，就不像以利法那么慈善了，他这个人就是火气比较盛，可能年纪也稍微轻一点，言辞比较激烈，说话毫不客气。他说，这些话你要说到几时？口中的言语如狂风要到几时呢？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他，他们受报应。你若清洁正直，他必定为你起来，使你公义的居所兴旺。你起初虽微小，终究必发达。他在十八章里面还说，恶人的亮光必要熄灭，他的火焰不照耀。他的看法呢，实际上苦难呢是神的刑罚，如果苦难临到一个人呢，一定是他犯了罪，不然就是如果你没犯罪，那就是你的儿女也会犯罪，总之一定是你或者是你的儿女或者是什么人犯了罪，惹动了神的怒气，所以呢神把苦难嫁给你来刑罚你。比勒达这个人呢，是用自己的猜测，他并不知道天上发生的事情。比勒达这个人就是非常轻视约伯的人格，他坚持认为约伯是个罪人，而且对约伯受苦的缺乏这种同情心了，他总是把苦难和犯罪联系在一起。所以说我们要从中学到，就是说当我们不明白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不要去自己妄加猜测，用自己的意念强加于他，我们并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时候。 我们不能自己去猜测。
我可以想到正处于苦难当中的约伯，在这么深的痛苦里面，听到比勒达的话，可能句句话都像是千斤重一样，很难承受的。
那是锥心刺心，就像伤口了撒了一把盐。
是的。那么第三位朋友索法，在他对约伯讲的话里面，有什么重点是我们今天的人需要注意的？
索法可能是三位朋友里面最年轻的一位。索法他的见解就是，他上来连推测都不要了，就说一定是你犯了罪。他跟这个比勒达的这个观点也差不多，一定是你犯了罪，要不然就是你的儿女犯了罪。即使你在行为上没有犯罪的话，那么你的动机也犯了罪。总之神刑罚你，必定是你犯了罪。行公义的好人绝对不会有苦难的。所以说他认为苦难是属于犯罪的人才特有的。这一点我想我们应该接受教训，这种看法是完全不正确的。我们知道即使是义人也会有苦难。
请您总结一下，在我们去探望那些有苦难人的时候，我们需要避免一些什么态度？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觉得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思考在患难当中如何去显明神的大爱和神所给人类的一些真理。约伯的三位朋友所说的话基本上在大道理上是不错的，但是呢，他用错了人，因为不适合约伯的情况。尽管如此呢，他们都是神所使用的工具来激发这个约伯的思考和思辨。所以说我们在安慰遭苦难的朋友的时候，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妄自的去猜测神的旨意，不要用无知的言语使神的旨意暧昧不明，而应该有同理心，用神赐予的爱多去关怀受难者，多给予陪伴。换句话说，我们要有那种同理心。有时候无言的陪伴比千言万语更加有用。
约伯在面对三位朋友的话语之后，他怎么样来回答这三位朋友？
他听了朋友的话以后，听得非常不舒服的时候呢，他当然会有情绪。于是呢，为自己辩解，他对朋友就是说了很多的话，比如讲像你们是编造谎言的，都是无用的一生，愿你们全然不作声，这就算是你们的智慧。然后呢，说虚空的言语有穷尽，有什么话惹动你回答呢？还有，我也能说你们那样的话，你们若处在我的境遇，我也会联络言语来攻击你们，又能向你们摇头。但是呢，他说我必用口兼顾你们，用嘴消解你们的忧愁。注意这句话，就是说我们在安慰朋友的时候要用我们的嘴来兼顾他们，而且消解他们的忧愁。很显然他的朋友并没有做到这一点。然后他说，你们对答的话中既都是错谬，怎么突然安慰我呢？就说这是第21章里，第19章里面他非常绝望的时候，他说我的朋友啊，可怜我，可怜我，因为神的手攻击我。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当我们这个遭遇苦难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有反应，我们有反应是正常的，我们会反映自己的情绪。但是们不管在什么样的痛苦当中，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时时要把神放在心里面，要敬畏神，记住神与我们同在的神，我们不能以口以手以任何的心思意念来冒犯了神。
您觉得神借着约伯的态度教导我们今天的人，当苦难发生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苦难？
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而且也是不太容易回答的问题。约伯记的第1章20节或第2章的第8节，那么约伯遭遇的苦难以后，他就伏伏在地下拜，而且他在一切事上并不以口犯罪，他对神是一种非常敬虔的态度，他不亵渎神，不去抱怨。神借用这三个人作为使用他们为工具，来激发约伯来进行辩论思考，直至最后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神。 他们说的话实际上在大道理上都是正确的，尽管有时候他们的观点可能不适用于约伯，但是呢他不亵渎神，不去抱怨。
嗯，是的，约伯的确是一个义人，从他面对苦难的时候不抱怨不犯罪，可以让我感受到这个人的确对神是有敬畏的，所以他这个底线他是绝对不会超过的，真的是我们今天需要学习的一个重要的人生的态度。朱大夫，非常感谢您跟我们分享约伯的态度。
不客气，愿神祝福各位，让我们一起仰望着神，共同度过这次的难关。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范德堡大学医院的医生朱大夫跟我们谈论圣经的约伯记，以及我们在这一次全球性的新冠疫情当中，在我们去探望那些有苦难人的时候，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面对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